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的9:37，马上将焦点转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之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正式结束了长达8天的访美之行。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二是在白宫欢迎来访的安倍晋三。那么安倍星期三也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安倍在演说中除了强化美日同盟，也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忏悔。不过安倍并没有道歉，引起了中韩两国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一支112人组成的方队已经启程了，要往莫斯科参与5月9日为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场大阅兵。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赵教授，我们先看这个安倍的访美之行好了，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奥巴马给他的这个接待规格啊？是不是要凸显美日之间这个铁朋友的关系？
确实是这样。应该说这次奥巴马美国方面给这个安倍啊给足了面子。从无论是从他的规格还是这个你像时间之长，我看到有的那个美国的有个发言人还是个官员讲到说，那干脆给阿贝一个绿卡吧，因为他来的时间那么长嘛，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对吧？到这里来，而且不光有一个里子，而且表面各方面都有，这实质性的东西呢，就是美日安保同盟的新指针。美日安保同盟的新指针呢，是强化了这个美日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关系，而且呢，重新界定了这个美国对这个日本安全的这个义务，同时呢，也给日本呢，等于松绑，增加了它在全球，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活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把这个给它松绑，有一个俗语说呢，也可能就是放虎出山，对吧？就是到亚太地区，到其他地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呢，这个两个呢，这样的一个行动呢，是符合两边的各自的利益，也就是利益使然，是美国和日本的到一起。另外还有经济层面，这个 TPP 这个问题呢，虽然不是进展，没有到最后敲定，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突破。那么第三个最大的话题就是历史问题。
对，
历史问题在美国方面呢，他应该讲到这个安倍这次他的主要听众是美国嘛，那么中韩呢，那就是在下一位。那我们可以设想，等到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安倍再讲，那个时候呢，恐怕他的听众呢，就更加要注意这个中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万隆会议、美国华盛顿，然后再有他国会演说，再有呢，就是他要在战败日的时候呢，要发表的演说，恐怕今年是有这三个重头戏。那么他基本上是有三个听众，我们也都知道。第一个听众就是刚才讲到美国这边，第二个听众中国和韩国，第三个听众是日本国内。日本国内他自己的各方面的有比较左有比较右这样的，所以安倍呢要在这些中间呢找到一个平衡。那么总之呢，从这次访问来看呢，安倍呢可以说是准备也做得很充足。你比如他在国会讲演呀，除了一上来就讲这个他的祖父嘛，然后接着用一些小故事，但是同时想把他的信息也都传达出来。另外呢，有些细节方面，你比如说他跟这个奥巴马总统，一个是叫新总，一个是叫 Barack， 是吧？好像用这个 first name 来
强化他自己个人跟美国之间，
好像这个之间的个人关系。来呢，而且举着各种的例子呢，都是来强化呢美日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呢，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达到了。但是另一点，你刚才讲到对亚洲方面，对中国、韩国方面，可能还是差强人意，在这方面还有很大距离，那又要看他的这个下一次的这个讲演。
的确，这次安倍的方面，这些可以说是精心策划。不过这个在历史问题上还是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包括他用这个忏悔、懊悔，但是没有用道歉。刚刚赵教授提到，这中韩已经表示不满。那么事实上呢，安倍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抗议者。我们下面很快的在请教这个赖执行长之前，很快来听一下这个当时的抗议者在国会山前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中国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抗战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什么？你没有正式的跟我们道歉，没有正式的向所有的这个牺牲者道歉。我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报复，也不是要赔偿，但是你做了这么多这个很恶劣的事情，很残酷的事情，欺负了中国的人，你应该跟中国牺牲者道歉。道歉以后，大家就可以往前走了，以后就是朝和平的方向走。
好的，听完了抗议者说法，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来宾赖一中赖执行长啊。当然除了请您也谈一下这个，你觉得安倍在这个演说中提到这个历史问题哦引发的这个争议之外呢，我想从这个战略角度来继续请教您，包括这次安倍访美执行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像刚刚高教授提的，这强化美日之间的同盟。那么当然他在这个演说中也特别这个暗批北京啊，讲说这个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 concept， 只是一个概念，那不能够取代美日之间这个同盟的这样一个关系哦。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美日之间的同盟好像似乎是剑指北京，剑指中国，那习近平接下来怎么出招呢？我们刚刚看到时间点上啊，安倍访美完了之后，马上这个解放军就要到莫斯科去参加红场大阅兵了。那习近平这边是不是打算以跟俄罗斯联手来制衡所谓这个美日同盟呢？你从战略上的观察，赖以中赖执行长。
从这次这个安倍他访美，当然他这边主要有三个特别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美日安保这个防卫指针它的一个修订，而且这修订应该是3.0版的哈，因为1978年是第一次，然后1997年是第二次，这次就是第三次的指针。然后另外呢，当然是有关于这个和奥巴马的一个峰会的声明。那这峰会声明里面，实际上它是有关于美日怎么样达成一个新的一个不一样的关系。那在这关系之下，他还谈到包括有关经济包括区域的这个合作，以及啊特别是虽然不明指亚投行，但是也指到亚投行跟它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最后一个当然是在国会演说里面，以人的角度这边他提到他对历史上面他一些看法哈。那当然对中韩两国来讲的话，是认为说这安倍没有再对这历史这边展开的道歉，所以也因此啊表示这个不能认同。那当然但是在美国这边的话，如果看美国一些媒体，特别是包括国会议员，基本上看起来似乎他对安倍他这样的说法还是表示说某种程度是不是可以接受。好，那所以当然因为安倍这次他的这个主要对象是对美国人，然后美国基本上在二战又是战胜国，然后又直接占领过日本，管理过日本，所以他的心情和态度当然和中韩两国是比较不一样的。好，所以说我们就看说在8月15号到底这个安倍他在处理不同的这个听众的时候，他会用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以及用什么样的语言。但是某种程度来讲，如果说就美国这一行的话，如果就安倍他所谓拆解啊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历史问题的这个炸弹上面来讲，我必须要说安倍他可能是成功拆解了一半，因为他开始用分而的用对不同的这个受众采用不同的说法的方式啊来取得他所要的一个成果。那再来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美日安保同盟这边的一个发展，这个和1997年指针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1997年指针它重点是怎么样从这个原来是专守日本变成要进行处理日本周边事态的这个解释的问题。那这次的指针是在于这个2014年当7月1号啊安倍他在集体自卫权上面采取一个新的做法之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所解放出来的日本的能量，那美日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新的全球化的一个全球国际合作的一个处理。那最有趣的就是说在这次的新指针里面还特别针对啊并不是直接攻击日本的第三国家，如果这第三国和日本关系非常密切受到攻击的时候呢，日本它是可以出兵可以动用军事武力来进行协助。那这个是当然包括中国在内他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哈，那也因此认为这是剑指中国。那当然中国是否会透过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啊来反制美日，目前看起来当然中俄之间的合作的迹象啊是在增温哈，包括俄罗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受到西方美国以及北约这边的压力， 然后采取和中国合作更密切的态势。那中国可能也因为在东边受到美日以及美日从这边结合起来的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关系，而愿意采取向西边之间和俄罗斯之间相互的合作，形成中国之间的联盟，然后再另外透过这个所谓一带一路啊、亚投行之间的经济的那个合作的关系，让中国它在这个中亚这边形成更紧密的一个这个战略后院的这个的那个城堡。但是啊，这边其实会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东西提出来以后，它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按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出现很根本的矛盾。所以也因此啊，当中国让俄罗斯要持续要合作，在大的战略格局上面想要来处理美国和日本在东边以及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北约啊从西边对中俄两国形成的他们认为所谓战略夹击网的时候呢，但是中俄彼此之间却在这个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的那个策略啊，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内部矛盾的关系。因此怎么去处理这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这个问题哈，特别是这一带一路以及这个亚投行可能是中国未来十年之内很重要的一个在中亚以及这个亚欧这边战略政策的一个发展重点。那换句话说，这个矛盾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剧烈，那怎么处理它，我是觉得是俄中要形成联盟来面对美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了，感谢赖执行长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在中广新闻网的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东尼，我想我们还是把时间开放给听众朋友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线上，那么请听众朋友们来这个跟两位来宾来继续对话。
好的，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我们看线上还有先接听我们看看台北这条线，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首先啊，这确实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亚投行一带一路的规划确实是取得不错的成果了，美国受到一定的挫折，但是关键还是在于美国将来是不是真的一步一步走向一蹶不振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很多中小国家都要自取生路啊，如果否的话就不必担心了。至于中俄之间哈，个人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回到195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有那时候还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而现在就像前面赖以中那个教授讲的，就是他们各自面临压力哈的情况下，有暂时性的
集合，
那个就是苟合而已啊，是不是？然后
感谢台北的陈先生，不好意思，今天实在线上听众非常多，稍微简短一些，我们抓紧时间，然后大家都有机会发言的话，我们最后再请两位来宾来做个总结，回应大家。新疆的马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这样子，好，你好，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我是站在美国人民的等于说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安倍这次在国会的演讲，他丝毫没有承认侵略，还有赔礼道歉，他是想最大的敌人还是美国。为什么呢？他一直在恨着美国。中国有一句话，自己的安踏只认他人来睡着，何况美国一直占领等于说是七十多年的日本，日本早想脱离美国。他真正的没有赔礼道歉，是因为他在恨美国，他想摆脱美国，这次他即将成功。
感谢新疆的马先生，明白您提出这个美日之间的心结。事实上，安倍这次访问也特别绕过了这个珍珠港没有去的啊。好，我们再接一位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那个美国极力拉拢日本成为远东地区战略伙伴，摆明了就是围堵中国大陆嘛，为美国重返亚洲积极布局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美帝就是美帝啦。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湖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湖北李先生
你好，我感觉吧，你好你好，我感觉吧，这美国近些年的表现呢，我感觉就好像一个强奸犯一样，专门敲那些手无寸铁的没有练过那女子防身术的女人下手。另外一个观点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吧，他现在对日本进行大幅的松绑，难道他忘记了当年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了吗？谢谢，再见。
好，感谢湖北李先生。最后一位台北的李先生，台北李先生请说。
哎，大家好。
你好。
这个美国的国家政策，这个奥巴马，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美国为什么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美国国家政策是错误的呢？那一天到晚搞这个东西，对美国一点好处也没有，有什么好处啊？
好的，感谢。
如果热气核武战争对世界有什么好处啊？美国这好奇怪，这些政治人物。
谢谢台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时间有限了，就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老师。
我想是这样啊，那个当年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过一句话嘛，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有
的只是
利益，
利益，国家利益。那么从这次美日之间啊，化敌为友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很精准的反映了丘吉尔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次也好，以前也好，新的这个指导方针啊，出现啊，实际上是美日双方利益的一个需求。那么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如何能够化敌为友，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可以大家可以探讨的一个题目。我们都知道大国之间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实际上中日之间从战场上的敌人曾经也到达过这个友好外交嘛，也有一段，那现在又恶化。中国外交方面自己本身也不断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化敌为友，化友为敌，反反复复，就是当然跟越南，所以这些呢，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需要呢把国际关系呢，把两国的关系不是仅仅一个双边，而要放在一个大的国际格局中。来
确实话题我有，不只是美日之间，可能也是两岸之间。好了，最后也请赖执行长跟我们做一个一分钟总结，赖执行长。
当然，这次这个安倍他的访美行啊，我是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当然美国得要高规格的接待，但更重要一点是在于说，强势的安倍利用这次访美行，确立了日本他在全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角色，特别是美国他在全世界的主要的盟友啊，在过去往往是英国先于日本，他甚至把日本当成这个是亚洲的英国，但是现在随着英国在亚投行的问题上面，他美国公开有这个非常高度的局域啊，那现在安倍他在这次到美国里面有点像是给奥巴马送暖，甚至来强化奥巴马他领导权的角色，实际上在相当程度是抬高了日本自己本身战略的身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 punch above the weight 的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战略操作，那我是觉得这是任何领导者都值得去注意和学习的一个功课。
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这个探讨，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让我们感谢华盛顿现场的梅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来到海峡论坛，感
谢
您。
谢谢博弈，谢谢。
也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观察询相关的一些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当然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习珠会跟国共论坛啊，那么众所瞩目的习珠会即将在明天也就是5月4号登场了，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5月9号的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也将在下个周末吸引全球的目光，这两件事情的相关最新发展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我们的 VOA 卫视，当然也请您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